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0月1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我们今天将继续带您关注以哈冲突的最新进展，尤其是中国的立场。此外，中国国企加紧部署人民武装部到底出于何意，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双十讲话。台湾今天盛大庆祝双十国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任内最后一次的国庆演说中重申两岸和平共存的立场。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全程采访。乃卷，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针对两岸局势，蔡英文的国庆演说还有哪些重点？另外，外界评价如何呢？
是的，蔡英文总统呢以自信沉稳、国家前进、让世界因台湾而更好为题来发表了国庆演说，其中呢也针对了两岸，他重申维持现状的基本立场。而他从2016年来就已经提出了四个有关于台湾主权和台湾人民意志的坚持，但他也非常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来和北京当局来展开民主的对话。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蔡英文的谈话。
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全球都已经体认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两岸分歧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
而蔡英文还呼吁了北京当局要以民主对话为程序，并以维持现状为核心来开展两岸都可以接受的互动基础。不过呢，针对这个维持现状的说法，有中国的学者认为只要民进党的底色是独立，那中国就不可能接受。而台湾的学者也说，两岸对维持现状的看法是分歧不小。我们一起来听学者的观察。
这个现状我觉得基本上是主流民意啊，但是大家现在所担忧的是，这个现状其实有在慢慢的被改变或是被破坏当中，就是它滑向一个比较台海比较不稳定了，或是不安全了，或是有些人比较担忧的，往兵凶战危的方向前进。
这是一个很就是具有建设性的一个策略跟立场也希望北京当局他要理解。透过他这种武力是不可能去让台湾人屈服的。毕竟台湾的自由跟民主就如阳光、空气、水一样。
也有学者来观察呢，中国除了加强对台的文攻武吓外，还利用了认知作战，企图来改变台湾人的认知，来反映出来中国积极触统的这个方向，也不是维持现状的态度。至10号的晚上呢，中国政府还没有对蔡英文的说法提出反应，但11号早上中国国台办将举行例行的发布会，届时会不会做出回应值得关切。
是，我们知道蔡英文明年即将卸任哈，所以针对他维持现状的这种说法，台湾内部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其实在国庆的典礼场外呢，有非常多的民众前来观礼，不论是哪一个世代，普遍都认知到了一个台海的情势是趋于紧张的，但他们也对于蔡政府的因应有正反两面的评价。我们来听听台湾的民众怎么说。
不要好像每次蓝就是中国，绿就是台湾，可是每次都是说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可是好像也没真的就是有做一些防卫的动作。
国家要进步就是要往前走，那当然有听到很多对岸的这个声音，那我想我们处变不惊。
以上是目前在台北的情形。平章，
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连线报道。那么如何来解读蔡英文总统今年的双十讲话就两岸问题所释放的信号，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
主持人好，
是，二位好。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孟雄先生啊，蔡英文总统在他的讲话当中说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他同时表示愿意与北京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所以刘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论述啊，是否有利于维护台海的现状和保护台湾的安全呢？
当然从北京的立场来讲呢，都蔡英文没有讲统一这个字眼这个概念，那当然从这个中共看来就是美中不足的了。但是我们纵观蔡英文整篇的讲话，第一，他既没有任何法理台独的叫嚣，也没有李登辉当年所讲的那个两国论这样的孙事。所以呢，总体来讲啊，还是在民进党当前的情况底下所能表现出的最大的这个柔性和这个身段，我觉得北京应该是勉强可以收获的。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就是说在当前的这种局势之下，两岸是否能够维持现状，它究竟取决于什么？和台湾政府在两岸问题上的论述到底还有多大的关系呢？
因为如果这个台湾这个当局它是采取一种往法理台独方面去这个发展，或者是说那个像那个北京所抨击的是这个以美来这个求就是投靠美国来搞那个法理台独的时候呢，当然来讲它就不可容忍，这是出其他的红线。但是现在来讲呢，你看这个蔡英文的讲话并没有去要搞什么台湾共和国这一套，还是坚持1912年在南京宣布立国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法统，也没有去提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李登辉所提的两岸是这个一边一国这个两国论。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没有构成对北京的政治挑衅，没有跑到这个法理台独这个触犯这个红线，所以呢就不可以在以蔡英文这样的论述作为武力攻台的这个借口。所以我觉得两岸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先来和平发展，在两岸的经济发展的水平这个政治制度它的这个差距啊缩小那个以后，然后再提这个和平统一，我觉得这是比较照顾现实和理想的有机统一。
嗯，李尚明教授，您是否同意蔡英文没有给中国武力攻台的借口？另外，蔡英文总统在讲话当中强调，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李教授，您觉得这一点是否恰恰是台湾保护自身安全、维护台海和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筹码呢？
我觉得他说台湾现在是世界台湾，这个说得很好，而且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他确实给台湾更这个大的筹码，因为你把它放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对它是有保护作用。那么蔡英文的讲话呢，他基本是强调和平，保持现状，而且他愿意和中共沟通。所以从这三点来看呢，他的讲话是非常理性和平和的，也是可以说的是释放善意的。但是你要从中共的角度讲，中共这说得很清楚，他已经认为民进党你就是台独，所以你说什么我也不理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话几乎就是对牛弹琴。那么对岛内呢，对中台湾的国内呢，他正在处于这个总统换届大选的时候，那么反对党对这个民进党的攻击就是你是在挑起战争，你就是要战好战。所以这个讲话无疑就起到了一个安抚民众，说我们并不是好战，对吧？我们就是要和平嘛。而且呢，和平是这个最大的公约数，而且是这个唯一的选项。所以这些来讲，他的这个信息很清楚。另外，你看他这个四个坚持是什么？四个坚持：第一，民主宪政；第二呢，两边互不隶属；第三呢，主权不容侵犯，这个全世界都是通行的了。另外，台湾的前途要台湾的全体人民决定， 这几条你要从任何一个国际法理上看它都没有错，就连这个反对党，你比如说民主党的这个柯文哲是最会说话的，他说这是废话，你可以负面讲他就是在这个攻击，那么从正面讲他说他为什么是废话，那这就是现实嘛，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连他也承认这就是现实，四个坚持没有逾越任何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还是挺正面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李少明教授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十月七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以色列政府十月八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双方交火，目前已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中国外交部最初的反应是呼吁各方克制，落实两国方案，但是没有对哈马斯予以谴责，这样的态度引发以色列方面的不满。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中表达了失望，他呼吁北京当局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对以色列表达更多的同情或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评论以色列遭受的袭击时追加了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这一表述，措辞力度稍有提升，但仍然不愿意谴责哈马斯，并拒绝将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何立场，有何考量，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刘梦熊先生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至今不愿意明确地来谴责哈马斯呢？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中共始终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他的初心和使命啊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因此呢，他自始至终啊，在内心把这个最为发达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了、都视为他的头号敌人。在1949年建政之初，1950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共就发动了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藐视美帝的三四运动，所以呢，反美主义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好了，他不光是说，现在不会明确来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的这个行为，而且你包括俄罗斯打着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这个旗号去侵略乌克兰，那么北京也没有去严厉谴责。包括这个朝鲜金家王朝啊，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去搞那个核试验啊，那个然后来讲呢，中国也没有对朝鲜进行明确的谴责，因为他们都是打着反美旗号的嘛。所以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当然也是这个以反美斗士自居了啊，那个以色列呢是美国的同盟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中国一方面来讲呢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反美主义考量，第二来讲呢要保持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这个立场啊，所以就没有去明确谴责那个哈马斯里头的恐怖袭击那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啊，有分析认为北京甚至是乐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的，因为这个能够破坏美国所推动的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而沙特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在中东的战略非常的重要，中国一直想要避免说沙特会被纳入到美国的轨道当中，所以刘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当然那个就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的那个谈判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如果这个目标达成了，那么中东的和平啊就往前推进了一步。但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俄罗斯正在趁着这个乌克兰掉进了泥潭里头去，而北京也是这个无时不刻 考虑要武力那个去统一台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东那个爆发这个战争，就把美国西方啊支持乌克兰或者是这个关注台海局势的注意力加以分散了。那从战略而言来讲呢，是对北京是有利的。所以呢，就北京有这些的举措和考虑里头呢，那当然是这个从他维护自己的这个政权的利益来讲呢，那我们是这个可想而知。而最重要的是来讲呢，当前在这个中东这个问题上，本来来讲呢，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促进了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但是由于他本身是对这个伊朗这个有25年的这个合作那个这个协定，对那个哈马斯里头幕后的这个支持者，就是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啊巴沙尔阿萨德，最近来讲呢中国还用专机不远万里把这个巴沙尔总统呢从大马士革接到杭州去出席杭州的亚运会的开幕式，然后又原机把他送回去大马士革。所以这个哈马斯里头，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伊朗，这两大支持者这个中国都是官方啊对他们是展现这个友好的态度。所以呢，你想中国能够这个怎么去严厉谴责这个哈马斯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恐怖的袭击啊，那我觉得是这个不符合他本身的战略考虑。
是，刚才刘先生提到了中国和俄罗斯都把中东的这个变局视作自己政权的这个战略利益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也确实世界上少数几个不明确谴责哈马斯的国家，但是中俄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是在阻挠一致声明的达成，但是中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致的声明的，所以在安理会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声明的时候，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安理会什么都不说，这很不正常。李尚明教授，您怎么看待中俄在这件事情上的分歧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中俄在世界人眼里的地位的这个历史哈。你比如几年前，这个首先讲哈，中国和俄国的政治制度哪个更接近民主？如果你这么看的话，那么答案是俄国更接近民主，他是在政治学里面认为是初级民主，因为他呢有这个选举，也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那么俄国现在又有三四个很大的党竞争，包括原来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也是里边的可能是第三大党，所以这跟中国是没法比的，中国哪有任何一个跟共产党竞争的。所以呢，在世界的这政治评分中，中国是远远低于俄国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前些年，全世界的民意都认为中国比俄国开放啊、进步啊。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在包装自己，在公关上花的精力和这个经验要比俄国多得多。俄国这个普京比较赤裸裸的直来直去，所以你在这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俄国就是直来直去，他说我就反对。那么中国呢，讲难听一点，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他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看着安理会绝对不可能通过，因为安理会的这个原则很简单嘛，就一票否决嘛。那他假惺惺的来出来说一点好话，这就很得分的呀。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没有的，但只有表面上中国的这个表面做的场面更好，就是说一边他要这个两边讨好，要和稀泥。刚才刘先生讲的我都同意，我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说这个缺乏正义感，和稀泥。另外呢，中共这个就是强权即真理嘛，他是从来就是这样。在这件事情上，那有人在网上总结，我觉得非常好：对凶手讲和平，对流氓讲宽容，对野蛮讲文明，他基本就这么一个态度。
中国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出台一个一致的决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为他的两国方案背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两国方案的话，我想请教刘先生，您觉得这个两国方案到底是不是像中方所宣称的那样，是解决巴以问题的终极方案呢？
本来从那个就是说理想的方面当然是了，因为1947年的时候联合国啊通过的决议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了、啊、分别就是弄成两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格局嘛，恰恰是由于阿拉伯他这个那些国家从那个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立国的第二天，有五个国家就对以色列进行那个这个联合啊啊去对他进行那个入侵，那么直到现在啊那个哈马斯也好，杰哈德也好，这些巴勒斯坦的这个恐怖组织啊，包括这个伊朗在内，还是坚持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坚持这个极端主义的那个立场。所以就什么那个两国这个方案这个来讲呢，恰恰主力不是在于这个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本身已经根据这个戴维营协议和奥斯陆协议已经来讲呢，从这个他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加沙地带里头呢撤了出来，移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个他们。好了，你现在来讲呢，直到现在那个盘踞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里头呢，他本身就是要把那个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坚持这个立场的嘛。所以啊，所谓的两国方案里头呢，主力恰恰在这个哈马斯这类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这边，而不是在以色列这边。所以现在那个哈马斯里头呢，发动了对这个以色列的惨无人道的这个残杀平民，你看的残杀那些妇女啊，那个这个去绑架那些儿童啊，在这个音乐会那个会场里头，那个杀死那个260多人啊，这个造成数千人的伤亡啊，逐家逐户会处决那些以色列的平民啊，等等这些的暴行里头呢，恰恰说明就是这些巴勒斯坦里头的恐怖组织啊，那个去这个反对两国方案。所以呢，但是中方没有去明确谴责哈马斯这些的恐怖的这个组织反人类的行为，反人类文明的行为，却去这个继续去推销两国方案，那变成是缘木求鱼所以我觉得是没有效果了。
所以虽然中国一直希望在巴以的问题上来打造自己的中立形象，但是有批评人士指出，从中国提出的两国方案，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还在提两国方案来看，它就不是中立的，它对于巴勒斯坦的偏袒是根深蒂固的。李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对，他对巴勒斯坦的偏袒根深蒂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很多了，他从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共产主义理念、阶级斗争等等哈。那么中共在这里边，就中共现在这些年来的所谓大国外交、负责任的大国，他说的很多，这里边他又表现出来，他又来这个提出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实施可能的两国方案，还是想起到大国外交的这种地位哈。但是呢，他你要看看中共近年来在世界上的表现哈。你比如就刚才我们讲的台湾问题，天天派很多飞机在台湾的这个挑衅和飞，然后呢，比如说澳大利亚说咱们是不是调查一下新冠的起源，马上就是大规模贸易的这个制裁，在全世界各国这个设警察站，然后干涉加拿大的选举等等。你这些加起来怎么能够有一个大国外交的公信力呢？所以他这个他在那里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在影响以巴冲突几乎是非常小的，就是微乎其微的了。
嗯，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刚才您就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到了中国为什么是这个在以巴冲突上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偏袒巴勒斯坦，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或者从现实的这种角度来看，表面上中国其实和以色列近年来也在加深关系，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仰仗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来也是要在年底访华的，所以刘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改变向阿拉伯国家倾斜的这样的立场啊，您同意吗？
因为我刚才强调，他近年来这个中共啊强调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他观察这个国际形势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哈马斯这类的恐怖主义的组织，他的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行为呢，因为按照这个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呢，他就觉得哎，哈马斯这些呢是属于是国际的无产阶级，而美国以色列那些属于国际的资产阶级，他就从国际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看，就哎觉得啊，他要支持这个哈马斯这类的所谓的国际的无产阶级，向美国以色列这些国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啊，那个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啊，消灭埋葬资本主义，他是从这个理念出发，所以你就可以解释到他为什么始终不肯明确谴责哈马斯这些反人类的这个恐怖主义的暴行。那么就从这里了，你就可以知道了。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先生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北京的考量也是出于一种这个反美主义的考量哈，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态度暧昧，它的本质上就是想要搅浑水，让美国陷在中东的这种泥潭里面无法脱身，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另外您觉得中东现在的变局是不是真的会让美国陷入所谓的战略超负荷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来讲呢，这个哈马斯才在盘踞在这个加沙地带里头呢，它是只有这个220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来讲呢，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终身可言。而这次来讲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啊，被他们的这个啊哈马斯里头的这样的那恐怖袭击啊，整个国家都激怒起来。那么这两天，那个加入预备役那个去从军的呢，只有30万，看来他是会以狮子搏兔之势啊，来去这个重新啊，去这个清剿这个加沙地带，把犁平烧削，这样呢，要消灭这个哈马斯里头的恐怖组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用不着美国的卷入，光是这个以色列他强大的军力，已经可以碾压哈马斯这类的这个恐怖组织，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不会打破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西方国家北约他们对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那个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态势，也不会降低美国对这个台海局势的关注。
嗯，那如果说北京在中东的考量有很大程度上牵扯到美国因素的话，我们最近看到中美关系好像有一些新的迹象，双方都想要释放善意来为11月的拜习会铺路。习近平这次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时候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改善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毁掉中美关系。所以李教授，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需求而在巴以的问题上改变立场呢？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一向就是他对以美国为头号敌人，这个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他每次改变中美关系都是暂时的，都是权宜的。这次他的这个动力是很明显的，就是经济完全下滑，中国本身的企业家都不敢投资，不愿意投资，老百姓的存款银行也放不出去，因为太危险，也没有地方放。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和前几年不一样，前几年中国那时候经济好，他真的不在乎外资，现在他非常在乎外资，那美国自然是这个外资的这个老大嘛，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他确实想改善中美关系，当然了，这个也是他的一厢情愿。 他的安监部门还在抓间谍，对吧？他在这个底下的那些部门还在这个搞这个革命运动。那么对于跟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一条，中共向来都是非常实际的，而且呢从以色列的角度，他对这个大国也不得不去有所考虑，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次的这个冲突中，中国就我看见中国的老百姓都对中共的这种态度不谴责这个哈马斯的暴力，觉得你就完全把以色列给丢掉了，所以他想改善我觉得也是无能为力。
嗯，是，近年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成为调停中东问题的领导者。那刘先生，您觉得在这次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当中，中国有没有展现出他所需要的领导力？或者说这件事情是否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无法在中东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伊朗啊，就是因为来讲呢，他本身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就是这个伊朗的国策，然后来讲呢，就是中国是跟他签了25年的这个合作协议啊，给这个伊朗啊以这个巨大的一个支持，还有这个叙利亚那个巴沙尔总统呢，也最近作为贵宾，由这个中国用专机里头来回把他又接又送，这个我相信来讲呢，肯定也拿到一些经济的援助。好了，面对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后面的两大支持者里头，中国是采取友好的态度，所以你很难就是说指望中国真正在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冲突当中啊，他能够采取一个真正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中国政府去谴责伊朗或者是哈马斯那些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这类的反人类的极端主义的叫嚣，中国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一点啊，没有去这个批评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他怎么可能在这个他的有资格充当这个调停人呢？所以就看不出这个可能性啊。
李教授，刚才您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伤害这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大国外交的公信力哈。我们有一位叫做鸭讲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不是中立，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公开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Wood Daniel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说一个被动接受国际秩序的国家很难有自发的立场，何况这个国家曾经与国际社会甚至自己的历史传统隔绝，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来督促和逼迫，才能学会成长和担当。李教授，您觉得中国在这些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缺乏担当，是出于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说的这些原因吗？
第一个网友说没有能力，他这个当然你看什么是能力，中国有的是钱，他的大外宣全世界第一，这个不用说了，他甚至这个一带一路，那他用钱来这个买通各国政要，这都不用说，他是没有这个理念，没有这个脸面，他的在国内你想想，你随便说一句话就被请去喝茶，或者就被像这个任正非就因为说了几句话被判了18年，在这样一个国度，你现在向全世界推行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家问什么共同命运啊，你给我看看，他说不出来啊，他现在就是和稀泥，到处就是说哎呀各方克制这个所以他没有一个理念，他的共产主义理念他自己都知道拿不出手，你比如说他前些年推行孔子学院，共产党是反孔起家的，有没有搞错，那他为什么要推行这个孔子学院，他就因为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拿不出手嘛，那现在孔子学院也被人家识破了，都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挂着羊头卖狗肉，他又最近我听说又推出什么鲁班学院，反正这个共产党对自己的理念已经没有信心了，那他怎么样去全世界推行呢？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教授，就是我们刚才这位观众说的，说这个中国是因为它是一个被动接受国际秩序的国家，所以很难有自发的立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中共心里是不想接受现在的国际秩序，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对吧？他要改变这个国际秩序，要主导这个， 那么他现在力量是不够的，他改变这个国际秩序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说如果国际上都不批评中共了，那么国内的这个对中共批评的人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对他巩固国内的这个所谓维稳有利。另外我们不要忘记了，因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嘛，对吧，他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中共讲了很多遍。就从这个角度讲，那并不是被动，他确实是现在，他以前说我实力不足我要被动接受，那么这些年呢，他觉得实力已经很足了，可以亮剑了也就可以接受。所以呢，在这个角度讲，现在的习近平并没有剖析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没实力不要说嘛，以后可以说嘛，对吧，那现在习近平说那以后已经到了，所以这是很一致的，共产党的理念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好的，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李尚民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国企为何加紧部署人民武装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0月1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上海城投集团9月28日成立人民武装部，由解放军的上海警备区直接领导。此前武汉农业集团在8月31日成立人武部，成为今年初以来武汉第9个成立人武部的国企。此外，广东惠州市水务集团、交通投资集团、城投集团以及江苏南通海安市城建集团、内蒙古蒙牛集团也都在今年成立了人武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尚民教授哈，人民武装部在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在50年的时候就有了这套机制，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所以能不能请您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人武部到底是干嘛的，历史上设立人武部的初衷是什么？
嗯，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因为我实际上在文革中呢被征召为美术兵啊，就是18岁就去当兵，那就通过武装部，我现在还有那张武装部发给我的这个证书啊。这个与其说这个当时被征召啊都有点夸张，那个时候我们是打破头要参军的。就是古代有一句话我记得叫做什么，这个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啊。当时中国不仅好男的好女都得当兵，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没有出路的，你就下乡务农，工作也找不到，所以当兵呢有吃有穿，而且那时候也没仗可打，还可以被这个提干，甚至你复员了还可以有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武装部的作用非常大。武装部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有两层啊，一层是理念，理就是这个它的理论上，理论上中共的理论是这个全民皆兵嘛，人民战争嘛。另外，你像毛泽东写过诗词叫做这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就是鼓励大家当民兵。所以武装部两个功能，一个是这个动员所有的人青年人去当民兵，这样的话他就这个成为人海战术。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征兵，他在这个除了理念上，他在实际运作上他又多了一个触角，把社会整个就都铺满了，从这个省从中央一直到地方一直到这个公社都有武装部。所以这是那中共他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就通过这些一层一层的网络，党委是个网络，共青团啊，妇女联合会，这个武装部就包括民兵，他这些网络纵横交错，所以控制起来非常的这个轻容就轻松自如的组织老百姓，规范老百姓，这就是他的武装部的这个起源了。我先讲到这儿。
嗯，那刘梦熊先生，您觉得就是像人武部这种脱生于中共特殊的一段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产物啊，为什么如今会在中国的国企当中又死灰复燃，或者说又兴起了一轮的部署呢？
因为那个他本身在改革开放这个初期，那个时候是宗旨的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的这个各级的人武部啊，就它的功能啊，逐渐就这个那个平淡了下来，那个甚至是消失了。但是近年来呢，就又强调这个斗争绝学，强调这个战备的思想，尤其是这个习近平近年来一直号召要准备打仗，要聚焦于打赢。这么一种那个思想的情况下，那好了啊，就最近这个中国内地出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潮、那个投资下降潮、出入口那个缩水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以及这个这政府啊那个财税失血潮。那么当中尤其这个失业潮里头呢，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在七月份的时候，国家统计局说这个16到24岁的年轻人了、他的失业率去到21.6%。但是北京大学一位教授邱正说，他掌握的数据，青年失业率啊应该去到46.5%甚至以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这个恐怕由于失业潮了这个很多家庭里头啊一个就这个这个就是供楼供车都供不下去了，还有这个老人看病成问题，儿女上学学费成问题，家里的人呢有病去这个医疗也这个也是成问题，这个变成了讲的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群体性的抗争。而中共里头他的维稳的思想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各级的这个国有企业那个城投集团那些成立这个人武部啊，首先是基于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这个需要，防止这个出现群体性的抗争这个。比如说有些公务员了连续5个月都没有薪水发了他们也是这个拉起横额来那个示威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说由于这个经济的困难这个经济的危机这个萧条的这个出现，会导致社会的危机、政治的危机，所以就有这么一个人武部的限制，那是趋于维稳的需要。而另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共现在近年来就没有再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尤其去年的3月底啊，一个曾经这个受到中共高层青睐的那个特另眼相看的一个这个极左的网红发表那个网上的文章说中国和美国西方国家今后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脱钩冲突乃冲突乃至战争，因此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提出了一二三四啊五六七八九十九条所谓的对策。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全民皆兵啊这样的那个措施。好了，人武部的建立就是适合这种啊要准备打仗，什么中美的战略决战不可避免这种的这个喧嚣底下，再加上什么供销社的重新的恢复啦，那个社区的食堂、农村的食堂这些办理了，其实啊，还有三年疫情里头的封城、封路、封关啊、那个停工、停产、停业，这些也是暂时军事管制体系的一种演习。所以呢，我们不能孤立的看这个有些国企成立这个人民武装部这个措施。所以呢，要综合起来看，完全是一个战备体制，准备打仗的格局。
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讨论，就说这个人武部的枪口到底是对准谁的，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国企的人武部更像是乡勇团练或者是家丁，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水平都无法用于对外战争，只能是对内镇压的工具。尤其是最近组织人武部的大多是各地的城投公司，那就更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对内镇压维稳。这些兵为民兵，实际是地痞流氓的乌合之众，不需要打得过洋人，只要听党指挥，能打得过维权的百姓就行了。李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网友的评论倒是很到位呢。那么实际上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文革的时候打破脑袋去当兵，那么改革以后呢，这个当兵的吸引力就大大的降低。当然人武部去动员当兵还是有它的意义，但在农村当兵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哈。但你想这个人武部复兴的原因可能也许有比较多的。你比如现在最近习近平说了，他批评了这个躺平文化，躺平文化恰恰是习近平造成的，因为他现在是一切都要他说了算嘛，底下如果这个跟他有不一致马上就会倒霉。所以你想在中国这种所谓宁左勿右的文化下，他上面如果有一个他随便可能提了一句，哎，武装部可能不错，那底下的这个讨好他的官员可能马上就这个听风就是雨，一下子就把它无限的放大，这是有可能的。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原来的人武部啊都是一层的附属于一层的政府，你比如说省市县公社，他现在跑到企业去了，当然了是国企，会不会蔓延到私企，我觉得很可能。因为他一旦开始了，他为什么会进入国企，因为当然这个是个新事物，共产党原来没有看到过大企业，他要消灭私有制嘛，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管理，他确实还是在摸索，虽然有几十年了他还在摸索，管重了把企业吓得不敢做事儿，管轻了他们就无法无天，在共产党眼里认为他们无法无天，比如马云狂到可以这个调侃这个监管机构，你这不是反了天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武部作为在企业里边又像必须设党委一样，它很有效果。至于在做什么，那刚才那网友说不过是这个团练什么壮丁而已了，那都他这个对他不重要，重要的什么？这肯定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很有效的步骤，那何乐而不为？人家如果就算偶然的有一个国企他做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那我一看，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国企的老总，我不做我不就落后了？我也不傻，我赶紧做，所以这肯定一跟风，那止不住了。而且你宁左勿右，你这个事情是左的嘛，左的错了是不会倒霉的，右的事儿一错了，那肯定就完蛋了。对，这也是中国先这个政治或者生态的一个特有的东西。
是，那说到人武部未来会不会蔓延的这个问题哈，我想来请教刘先生，就是无论是为了维稳还是战备，中国加紧部署人武部，是不是都表明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军事化或者说卫戍国家这样的方向在发展？美国智库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学者施道安 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确实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正变得更加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这对中国公民来说是一件既奇特又沮丧的事情。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你是否希望你的国家变成一个大型的军事堡垒？我认为不会。刘先生，您怎么看待卫戍国家这样的说法？这对于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是否不同的意义呢？
问题在于就是说他那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中共，而中共来讲呢，坚持他的根本价值观就是马克思是对的啊，就是说他的初心就是要这个消灭私有制嘛，他的使命就是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嘛。所以从这个方向里头，这个那个去这个延续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战争呢是政治的继续。你从这个逻辑和公式出发的时候呢，他现在有一种那个在国内舆论场啊叫叫嚣的震天价响了，就是说中美的战略决战呢、不可避免啊，中美必有一战。你看那个这个舆论场里头就是这样讲。比如说这个前两天那个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那个去袭那个突然袭击那个以色列。结果呢，内地的网友啊，舆论场啊，又好像是911事件一样，一片的幸灾乐祸，一片的欢腾，说什么呢？中东越弱了，越有利于我们了、去这个收复台湾啊，就是这个国内的舆论场的小粉红啊，就这个毫不委言发出这样的一个叫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啊，在于这个价值观。谢谢。
是。那说到价值观哈，我想来谈一下，就是这个人武部的机制，它是否根植于这个中国从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就存在的这种军民融合的思想？从现实层面来讲，军民融合其实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了这个军事需求跟民用资源之间的接口。那刚才李教授你也提到了，这个在一定的时期内其实是发挥了很强的动员和军事的效力。但是您觉得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效力是否也在减弱呢，李教授？
这个是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军民融合，我的理解是一个新词，它实际上是从英文的这个 civilian military fusion 出现的，是它是指的民企，中国用所有就中共了，中共用所有的民间企业，甚至老百姓来为他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在全世界搜集军事技术，而且派出访问学者。这个时候就出这个外国比较警惕了，以后他就说你这个是军民不分嘛，军民融合嘛。但这个概念在以前，在中共人武部初创时期，我觉得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拥军爱民，军民一家，军民饮水情。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军民融合，跟我们现在。从这个以民企的面貌来获取可以军用的或者军民两用高科技是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你把我们现在把军民融合从高科技军民两用又扩展到为和以前的军民饮水情又搁在一起了，那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就是刚才这个我们讲到和这个美国评论员评论的，中国现在有这个国家变成卫戍区，或者说是社会军事化，这个对共产党来讲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他就可以这个令行禁止，一声号令全民动员，那他很容易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至于他动员起来干什么都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武装部在现在他非常适应，因为自从这个2012-13年这个新的这个班底上台，习近平新班底上台，他的对党的领导之加强是有步骤，而且是非常这个一步一步来的，这个其实上也是其中的一步啊，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是有道理的。
是，军民融合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它的理念像刚才李教授说的，也是从中共早期就这样一以贯之的，或者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人民战争这个概念的延续。那常常被中共高喊的这个人民战争，实际上它就是打破了职业军人和平民之间的界限。那我想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也很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结合上半场讨论到了很多在中东出现的问题来看，刘先生，您觉得这个人民战争是否在本质上其实它是违反现代战争伦理的？
当然，比如说中国的官方虽然在这两天的外交表态没有明确谴责哈马斯里头他的这个滥杀那个平民这样的反人类的暴行，但是呢他也就是说反对那种这个去这个滥杀平民的那种的这个行径所以他就没有点那个哈马斯，但是呢就对这种行径滥杀平民这种呢他也持这个反对的态度。好了，这里就有一个伦理上的这个矛盾了。一方面你这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种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全民皆兵这个概念。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要反对在战争当中这个伤及无辜，变成来讲呢，你这里就很矛盾了。而再者来讲呢，其实这种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现在是否还适用于现代战争的这个场景呢，我就很大的怀疑。因为你从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这个最近的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么现在打的是都是讯息战、电子战，变成来讲呢，很多时候你没有看见那个敌人了，人家的火力就已经过来把你那个歼灭了。所以跟以前就是说二次大战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一种的就是说诱敌深入啊、游击战啊、地道战啊、什么地雷战啊之类的，就是说全民皆兵那种，这个民兵也派上用场啊，那种这个概念和战略战术啊，已经完全不适用于今天的那个电子这个战、信息战而且呢现在都是用这个巡航导弹啊。这个就是说那个甚至来讲呢，那个战略轰炸机啊，那个核潜艇啊，这样的一个火箭军呢，这些的武器所以呢根本有好多人就是说拿着个手机就接到司令部里头发过来，哎，你附近有头那个有敌人的坦克隐藏在树林某个地方，然后就按钮就发那个榴弹炮过去，就把它的摧毁了。甚至用无人机来讲呢，那个去打掉那个敌方的坦克或者火力点。那么接下来讲呢，你根本看不见什么敌人，所以呢，你说全民皆兵这个概念，在现代的战争当中，无论从海湾战争也好，现在是那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打成了消耗战来讲呢，这个效果来看呢，就已经是过时了。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And the CCP 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人武部既能维稳，又能让预备役上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啊！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这个人民战争的问题。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少民博士，就是您是否同意刚才像刘先生所说的，这个人民战争它不仅是违反现代战争伦理的，而且也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的打法，您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呢，我们如果去看中共在战争伦理上的这个理论哈，我们要看实际，我们看看历史嘛。当时中共围困长春的时候，长春老百姓饿死了，往外跑，他们就把他们又轰回去，活活把他们全部饿死。那个朝鲜战场上，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信息披露。他的这个冲锋三层嘛，中共冲锋第一层的人拿着武器， 第二层的人是没有武器的，等第一层人被打死以后捡武器，第三层是督战队，如果你回头就打死。
是，我们可以温故而知新，看到这样的一个战略，它的残暴性和这个效率之低哈。好的，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李少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以哈冲突升级如何牵动美中博弈，推动以哈和谈，中国能否成为和平使者？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